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章，看到十三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事实上，原本这个经文的分段，第三章所提出来的新主题，第三章第七节，看到第四章十三节。上一次我们思想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九节的经文，这一段的圣经回顾以色列人先前在旷野当中失败的那个行程，他们持续不断的有埋怨，持续不断的试探耶和华，惹耶和华发怒。专注以色列在旷野的失败，这个并不是作者最主要的论述。作者最主要的论述，事实上是第四章一到十三节。也就是说，先前以色列人的失败，他的确是一个现今的信徒可能打扰我们的分岔。我们若是被同样不幸的这个因素打扰的话，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至终从应许他们的美地当中，他们被剪除以至于不能够进去那样子的遗憾，也同样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光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作者他讲完了警告或者说劝勉的话之后，他后面是有欢愉的讯息要说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作者他从哪里知道我们有那可以进入神安息的应许呢？他回顾说，他们先前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不信，不过对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我们是已经得以进入那个所应许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引用诗篇的经文，讲一个他已经经验过的祝福，然后要跟他的读者说，跟我一起来。他怎么从诗篇的经文当中看到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惊艳到那个就是他下面要传讲的话呢？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所引用那个诗篇的经文。诗人回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那个先前的失败已经经过一千年了，诗人经过一千年之后再跟他当代的会众讲述以色列人先前的失败，然后他加上了这句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而以色列人他们先前在旷野硬着心的结果，就是耶和华在怒中起誓对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换句话来讲，诗人这样子跟他当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息。那个安息，神的应许没有收回，也没有失败。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从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就看到先前那个神所应许的安息，不但是隔了一千年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在地上经验一些神所应许的安息，并且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才是那个神起初人应许人在地上有安息那个终末性的应验。因此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卷书到第四章先讲完警告之后，然后他要讲一个信奉神应许仍然有效的信息，在第四章一到十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神所应许的安息，先前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行程当中的失败使他们不能够进去，而他们不能够进去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信。事实上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神就收回他的应许。神所应许的安息是什么呢？安息这个字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停住，若是所论到的是物啊或事件呢、啊，它可以指的是让一个在运动当中在移动当中的东西停下来，或者让一个正在施行的职权让那个职权失效。用在人的时候是指这个人停下来让他的身心得着好的休息。不过在旧约当中安息最吸引人注意到的是当那个主词是神的时候，神施作安息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因此在第四章第四节他就引用旧约的经文说，事实上论到我现在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安息，是神在创造天地七日他就歇了自己的功、啊、你记得刚才我们在说安息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停下来。神的安息最明显的表现在他为人预备创造了这所有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六天之后，神就歇了他自己的功。安息是神预备给人的祝福，神愿意让人进入安息的应许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其实没有停止过。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跨过约旦河进到后来称为迦南的流奶与蜜之地，经文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的确是这样说，耶和华就使那进到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在那地享了安息。经文说那个神预备给他们的祝福是什么呢？是神使他们四境平安，没有受到仇敌的搅扰。这是神为人预备祝福的一个面向而已。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第八节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意思是说若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他们进了迦南地，那就是应许的全部的兑现应验的话，那怎么会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了一千年以后，诗人还对他当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你们就可以享有先前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没有享有神所应许安息的那样子的祝福。那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第八节的下半节就是说，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可见得神起初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个安息，的确不是只有约书亚跟他当代进入迦南地的人所享有那个不被视为的仇敌侵扰的安息，一句话就能够描述的。神在创世六日所显现出来那个为人预备祝福的全貌，约书亚只不过经历其中的一个面向，一个层面而已。既然是这样，第十节作者就这样子的结论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第九节前面有话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意思就是说，那当然有一个比约书亚所经验到的祝福更全面的祝福，是什么呢？用第九节的经文说，就是所谓安息日的安息。原来祝福不是只有人在地上，原来祝福还有永世的面向。人在地上，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多少经验一些耶和华的赐福，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人进入神所预备那永世的祝福里，他才真正的知道，原来神为人预备不是只有在地上的，不是只有他还活着的时候，事实上还包括那个永世的面向。十一节作者就要把他前面给以色列人的警告跟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神给人祝福全部的面向，他要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一个人若是不要走进岔路，他就要抓住那个神赐给人祝福，祝福的面向是全貌，你抓住你就不会离开，你就不会失去那个祝福。然后在第十二节十三节，作者插进短短的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单独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两节圣经在这里有一点突兀，因为十二节的经文讲了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是鉴察刺入人的心，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十三节的说，甚至是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为什么作者前面已经给了他读者警告，然后又给了他们神兴奋的应许，到最后附上这两节的圣经关于神的道，神的道是这么样的有效，叫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动机都不能够隐藏，并且神的话也让这个人有一个清楚的察觉，原来我们是要向神负责任的，我们是要交账的。这两节的圣经放在这里做什么呢？原来在上文第三章从第七节一直到现在为止，有好几节的圣经讲到人的心，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的失败，第三章第八节先描述说他们硬着心，第十节描述这一群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心里常常迷糊，第十二节从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失败就讲到他读者当中可能有人，他们怎么样呢？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一个人他内里存着不幸的恶心，他硬着心，他心里迷糊，一个人会不会能不能对于他内里属灵的景况心中有察觉呢？作者说事实上是可以的，神的话帮助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内在属灵的景况是怎么样的，神的话帮助我们辨明我们心中到底我们在想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因此十二节在描述神的话的时候，他用的字是非常的精准的，神的话鉴察人的心，是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一个人常常将主的话放在心里，圣灵就叫那放在我们心里主的话，就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都不察觉的动机。神的话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属灵的景况，所以旧约诗篇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的跟主说：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走主的路，我们常常听圣灵向我们说话。圣灵怎么向我们说话呢？圣灵透过神的话向我们说话。因此当我们低沉的时候，神的灵透过神的话就问我们：我们为什么低潮？当我们心中做主意要这样行要那样行的时候，圣灵就透过圣经上的话问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的时候那个不察觉的动机，不察觉内心，不管是自私的或者是我们不经意，当别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时候，我们不经意我们也说了，我们不经意我们也做了，但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就不让我们过去。圣灵辨别人内心深处最隐藏的意念跟动机。经文在这里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显然的，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圣灵借着神的话叫我们心中的意念察觉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隐藏的。圣灵要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说话是要向主负责任的，我们这个人做决定，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交账。以色列人的失败，同样为人，同样有人的软弱，他们的失败也可能会是我们的失败，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常常想起经上的话，叫我们常常想起主的话，我们就可以辨明我们心中那个最隐藏的思念跟动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是要跟主交账的。因此作者跟他的读者讲到这里，主的话鼓舞我们弃掉像以色列人先前失败那样子的恶行，仔细照着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既然经上的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像读者们一样被鼓舞，我们走在主的路上，听他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神为他自己的百姓子民所预备那可以进入神安息的应许。我们都这样子被鼓舞，愿耶和华赐福给你。